迎收听文化艺术专栏节目。中国第五代导演刘苗苗的新作《戴彩球的帐篷》在刚刚结束的第16届巴黎中国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奖、最佳小成本故事片奖、最佳儿童演员奖和最佳青年女演员奖四个奖项。《戴彩球的帐篷》是刘苗苗导演的上一部作品《红花绿叶》的姊妹篇，故事都发生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山区。平凡的爱情故事通过导演干净的叙述方式和镜头，可以带给观众特别的经验，观众也可以感受到导演对情感的把握非常到位，而处理的手法又是异常的柔软。这是一个让观众愿意走进去体会的世界，而每个人都可以从镜头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珍贵的内心体验。下面就请听法广队刘苗苗导演的专访。
巴黎的观众说法国版观众吧，这样更准确一点，包括华裔的观众，我觉得给这个电影的评价和理解非常的准确，就是和我创作的初衷很契合。这也让我感觉我很幸运，在法国能遇到这么好的观众，包括一些法国朋友，他们对这个影片的这个理解和国内的观众不是那么一样。国内的有些年轻观众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这个男人费这么大劲啊，要搞定这个女人呐、啊，最后还没有真的搞定。”可是巴黎的观众就会说：“看了这样一部电影，好想谈一次这样的恋爱。”对，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太超前了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戴彩球的帐篷它不能够完全定义它是一个农村片，我觉得它反而倒是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在里面啊，比如对情感的节制和隐忍，还有对爱的表达方式，可能当代人已经觉得他们太保守或者什么，可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，爱是和喜欢不一样的。村上春树他讲了，喜欢就是他就可以就是毫无顾忌的要去占有，而爱是什么？爱就是战战兢兢的要伸出的手却又收回来。就我觉得法国观众特别能理解我。第一场5月31号放映的时候，我是全程在电影院跟完的，我看的那个观众那么聚精会神，他真的是把我也给感动了。因为我这片子已经在中国大陆公映了一年了，票房的成绩可以说是非常不好，因为这个现在院线都热衷于这个给商业片和这个类型片排片，对我们这样的低成本的这个作者电影吧，可以说是很不友好。因为他不排片，那就更多的观众看不到。我不是说中国大陆的观众一定不能和我的影片共情，我甚至相信只要是这个一个真诚的人，对爱有渴望和有过感受的人，一定会在《戴彩球的帐篷》这部影片里找到令他心动的这种感受。可是无奈的是没有拍片，没有拍片怎么办？
然后从这个电影呢，我们可以再谈一下这部电影之前的那个《红花绿叶》，就是说的也是同一个族群的，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这个山区里的
人。对，
红花绿叶呢，我们看了以后就会非常感动，因为它是把人的感情也是描写得非常纯粹，也是年轻人遇到了困难，也是有个生病的男孩，也有那个他们爱情的复杂的关系，所以我就觉得您是很会描述这个人的一个导演，就是对人的情感的把握，还有对人的这种细微的弱点呀，还是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如何去把握，就这也是能够触动观众的一个地方，因为你很真诚，你把真诚带给观众，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个真诚，所以真诚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当导演的一个特质？
真诚有时候会吃亏，真诚呢有时候也会遭遇到甚至羞辱，甚至这个鄙视。但是我从很年轻开始，比如说当年我拍《砸嘴子》的时候，就是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获奖那个，我认为我选择了真诚，选择了善良。我知道真诚会吃亏，我觉得善良的人也会更容易受到伤害，但是我觉得我是坚定不移的选择了真诚和善良。
你把善良带给观众，
对对对，我曾经说，我说我希望我的电影给人以慰藉，因为生活很艰难，我觉得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很艰难的， 每个人走过一生都是非常不容易的，生活有多糟糕我早就知道，我不希望在我的电影里，我或者说我不会在我的电影里再把生活拍得很糟糕，或者是展示生活很糟糕的那一面，我要给观众以慰藉。这个拍电影的过程对我自己也是个治愈啊，也是个疗愈啊。嗯，对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很好，这样的创作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。在创作的时候，我和编剧石书清先生，我们在这点上是有意为之。第一，不卖惨；第二，不摆艺术家的架，神乎其神，玄里玄得不得了，让观众最好看不懂。我不干这样的事情啊！我从来觉得，一个电影作品应该是第一性，它就要完成叙事，让观众要看明白。在这个基础上，然后导演个性的发挥啊，导演对主题的这个阐释啊和呈现。再一个就是说，要放下身段，放下所谓艺术家的身段，赢得更多的那个观众。我们的观众多了啊，我们慰藉的人就多了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不随大流，不刻意征求那个高票房。就是我拍这种不以追求票房为主要目的的电影，我个人收入就会很低。因为我宁可低，我宁可收入低一点。我觉得人这一辈子用不到那么多钱，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对吧，衣食无忧就可以了。
看电影的时候能感受到里边干干净净的这种灵魂的体现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，因为这个的确现在这个社会，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描绘40年来或者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的话，可能一个词儿很准确，就是浮躁。发展太快了，其实人生活在里边也很难把握住情感的发泄或者是情感的发展，就是人的怎么样成长这个过程。所以就是85年您就开始拍电影，一直到现在就是40年的时间，也是。那对您个人来说，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，还是一个发展？
我年轻的时候大学刚毕业，分配到这个当时叫潇湘电影制片厂。那个时候那个电影制片厂它是个事业单位，都是国家给你分配。比如说我们潇湘这样的厂，我们叫第二梯队，你看第一梯队像北影、八一、上影、长影，他们是第一梯队；第二梯队像珠江、峨眉厂、潇湘厂，这个就是第二梯队，都是国家的事业单位，有拍片指标的。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二梯队通常就是一年国家给你最多6部片子的，都是国家给的钱。6部片子的指标只有6个导演和6个摄制组，你看我们厂500多人，也就是说我第一部电影，我是跑到福建电影制片厂去争取到了一个拍片的一个机会。那个电影厂的厂长特别好，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，他还是个诗人。他40多岁，他能当时能接受一个23岁的我拍电影当导演呀。这个当时中国的媒体啊已经上了这个新闻，他们当时说我是亚太地区最年轻的女导演，但实际上他们当时说的还是保守了一点。在1985年那个时候，我想我差不多是世界最年轻的女导演。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拍的第一部片子，还这些和在体制内的那电影制片厂拍的片子，一定是不能100%的来谈你自己的生命态度。而且那时候我才23岁，我有多么了不起，多么深入的生命态度呢？对吧？咱们客观的说，第二阶段呢，实际上就是进入了市场经济。市场经济差不多就是从80年代末89年啊90年就开始了市场经济，就是电影厂呢成了这个企业。也哎呀，这个就比较难了啊！这个你要是你拍的片子没有票房，那厂里也压力大，因为厂里要养活自己了，不像过去国家全部给你包了，厂里开始养活自己了呀。我们创作人员的酬劳也很低，那一个剧本差不多5-6千块钱人民币，一个导演的酬金，我记得我在电影厂拿的最高的酬金大概2-3千块钱一部电影。但是我呢还拿过这么1-2次稿酬，5-6千块钱扣掉税以后，一个剧本，电影剧本，就我拿的最低的这个导演酬金就是砸嘴子，就是我在威尼斯得奖的那个砸嘴子，才拿了900块钱人民币。这时候从砸嘴子过了以后，我得了威尼斯奖。我那个时候我们厂里头开始走向这个市场经济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导演不在厂里拍片，如果出去拍片，我们要 向厂里交劳务费，要交我们工资的400%，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。但是它已经走向市场经济，你电影厂你要自己去融资啊，要自负盈亏了嘛。所以我们这些创作人员也就是这样，我们出去拍片，我们的自我、自己的这种创作意识就有发挥的机会了。只要你不想挣钱，你要想挣大钱，那是没可能的。从《马蹄声碎》在萧影集团拍的，到《砸嘴子》。尤其是砸嘴子，我就开始真正已经开始有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和主题。
其实有意识吗？
对，我有意识。那年我才31岁，在威尼斯得奖，得了一个主竞赛单元的前4名，叫国会议长金奖，特别有意思。我拿这个奖以后，就中国的电影界的好多人，甚至一些媒体就说，哎，他拿那个奖是什么奖啊？那是国会老头喝着茶评出来的，根本都不是。但实际上国会议长金奖也叫参议院金奖，他说的什么，因为威尼斯曾经是个公国，在拿破仑入侵之前，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参议院的公国。参议院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原创，所以说国会议长金奖也可以说参议院金奖，它象征着作品体现的人文精神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尤其是从就是砸嘴子，后来我的家丑、家事，一直到红花绿叶，戴彩球的账，那可以说就是我就说自己想说的，我有了说自己想说的话的这个机会。这个也要感谢这个电影开始市场经济，有了这个私企的投入，这个就不一样。当然现在我不是说国有的这些企业，比如说我们潇湘电影集团还是国家的国企，比如说一些央企电影片厂，我不反对这个。但是在当时80-90年代，这个是挺难的。你说你表达自我在一个电影里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啊，并不像现在有的年轻人，他们没有经历过，他们认为的中国电影的80-90年代是黄金期。有个别作品它确实黄金期，比如张艺谋、陈凯歌的获奖啊，是真正走向世界，是所谓我们以我第五代为代表的，他我也算一个吧，我也拿了个威尼斯。但是大部分作品可以说是以政治正确为，当然有些第四代导演的作品，你比如说谢飞老师，以他谢飞老师为代表，他也是到柏林去拿过2个奖嘛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开始可以说从砸嘴子呀、家丑，那时候我手还狠，就不那么柔软嘛。但是砸嘴子和家丑先后获奖以后，我就开始大病，病了很多年。在这些年里头，只要我好一点的时候，我就还在做我的专业，比如替别人做剧本医生，哪怕不署名，替别人去剪人家剪不成的片子，就成个烂尾了，那就我来剪啊，给不给我名字，只要能挣一点钱，我都干。
非常感谢刘导接受法广的专访，文化艺术专栏节目由艾米采播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